主的行为和话语。历史象征主义的基础是明确的，而且不只适用于那些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事件。神在他的拯救行动中揭示了他自己，并伴以他的应许。在这种情况下，神对以色列的拯救预示着他在完成所有应许时的最终拯救。圣约的形式构建了未来，而未来的实现是在基督、主和仆人里。弗朗西斯·福尔克斯阐述了旧约对自身预表重要性的见证，他强调了旧约启示的历史特征，以及神本性和行为的一致性。因此，神确实在重复他祝福和审判的行为。在圣约的框架内，先知们纪念神过去的拯救行动，并通过石头或祭坛对地点进行标记，以及以节期来标记事件作为纪念。神对圣约的信实成为受感先知们宣告神未来恩典应许的基础。神的行为总是伴随着神的话语，宣告他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的意义。先知的历史是具有启发性的，因为他警告了悖约的后果，而又再次扩张了神的计划和应许的奇妙。神应许的增强成为了预表论的钥匙。神不只是重复他过去的行为，他要做更大的事情，创造更大的高潮。第二次出埃及要涉及邻里的拯救，新的圣约、新的创造、新的民族，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一个超越摩西、大卫、以利亚的人。更大的应许意味着神必亲自降临，神的仆人必须带着神圣的名字而来。福尔克斯总结说，预表是一个事件、一系列情况，或个人或国家生活的一个方面。在我们主道成肉身的生命中，在他对人的需求的供应中，或在他的审判和未来的统治中，找到一个平行和更深的实现。更深在这里不够有力，它必须是最终的、高潮的、末世的、以基督为中心的。因为有了俄里根随意寓意释经的前车之鉴，改革宗的释经者们常常避开预表论。我自己的神学院老师教导我们，只有在新约中被确定为预表的东西，才能在旧约中被承认是预表。这当然是一个安全的规则。如果新约中明确指出某物为预表，我们就可以如此解释它。但这有点像说，你只能通过看书后面的答案来找到数学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你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毫无头绪。若得出结论说我们永远无法看到新约圣经中没有指明的预表，那就是承认释经学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知道新约作者确实找到了预表，但我们承认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似乎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则供我们遵循。然而确实有一个原则，魏斯坚阐述了这一原则。他说，通往预表论的大门就在象征主义这座房子的最里面。也就是说，如果叙述中有象征意义，我们可以正确地推断出预表。如果没有象征意义，就不可能有预表。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象征意义在旧约中不是偶尔出现的，而是结构性的。神的作为指向他最后的救赎、审判，而他与他子民的关系则期盼着新约的恢复和更新。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将象征主义与预表论的关系绘制成图。在象征出现的地方， 正如我们所审查的事件中，事件或定例象征着神启示的一个真理。我们可以把这个真理称为真理的一次方。这个真理一直延续到基督的启示，我们可以称其为真理的 N 次方。在神救赎和启示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启示的真理会被遗忘。所有的真理都在与基督的关系中得以成就。因此，如果我们能从事件或仪式到启示的真理之间构建一条象征主义之线，那么这个真理将把我们引向基督。在基督里，这个真理是最完全的。在我们的神学几何中，当我们构建了三角形的两条边之后，我们也就找出了斜边。这条线就是预表论之线。我们还要从 T N 次方到当前的听众之间画下一条线。这条线以基督里的意义为起点，是重要性之线。这是释经者所辨识出的线。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理查德·克雷文曾向我建议，有另外两条线也可以包括在图中。我把它们涂成灰色，因为它们代表错误的线条。第一条线的重要性是以对角线的方式来呈现的，直接从旧约启示的真理连到我们的宣讲，而没有提到真理在基督里的成就。这就是道德主义之线，他提出了一个脱离救赎历史的真理，因此也就脱离了十字架、复活、升天和基督的统治。他无意中假设了我们可以脱离圣子，回到父那里去。这种方法是过去许多布道的祸根，也是讲述主日学故事的古老方式。大卫被描述成一个勇敢的小男孩，他不惧怕大坏蛋巨人，而且用他可靠的弹弓把他打倒。这种方法用来解释大卫和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的故事有一点困难。但是，我们当然可能会发现一些负面而非正面的道德榜样。要像大卫一样勇敢，但不要像他一样成为一个通奸的杀人犯。可以肯定的是，圣经对大卫与八十八的罪和他下令谋杀乌利亚的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然而，当圣经中的人物似乎因为做了可怕的事情而受到赞扬时，真正的问题就来了。扫罗违背了耶和华，没有在神审判亚玛利人的日子到来时彻底地消灭他们。扫罗声称自己完全顺服。撒母耳问，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撒母耳得知扫罗放过亚玛利王亚甲时，他要求把犯人带来，并对他做了扫罗没做到的事。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将亚甲砍成碎片。撒母耳的行为以及叙事对此事的认可，在道德层面上仍然令人费解。为了理解此事，我们必须考虑到救赎历史。我们必须在耶和华征服他国度敌人的背景中，才能理解撒母耳带来的神圣诅咒。最后的审判之象征意义出现了。正如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中，在真正的圣战中，以色列不是为战利品而战，而是作为神的复仇天使带来他的审判。伊斯兰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的圣战或神圣战争基于古兰经，他延伸了旧约的这个教义，但否认了其在耶稣基督里成全的转变。耶稣作为复活和执政的审判者，为了实现他恩典的目的而延缓了审判。大卫对垒歌利亚，不是为了显示一个年轻人的勇气，而是完全了神受膏者的角色。他已经被撒母耳膏立了，出于这个原因，他不能忍受歌利亚的亵渎。他描绘了歌利亚可怕的盔甲，但却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所展现的是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列出了在旧约中具备信心之男女的名单。信心和恩典携手同行，作为主的受膏者，大卫预表着耶稣基督弥赛亚，这位神的仆人遇见并征服了撒旦这壮士，以拯救那些撒旦的俘虏。道德主义不足以作为圣经的一个解释，寓意也是不充分的。依赖寓意的传道人在解释一段经文时，会试图在其中挑出一些东西，给予他一个与上下文或意义无关的解释。例如，传道人可能拿灯台来做文章。这段话描述了屋顶上一个小房间的部分陈设，那是书念一位富有的妇人为以利沙建造的，以便他在旅途中可以过得舒适些。一种寓意式的诠释可能会关注先知对光的需求，然后进行各种应用，以这段经文为借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以会幕中的灯台等为例，传讲有关灵里之光的主题信息。所以椅子也可能暗示年迈父母的摇椅、孙子的高脚椅、父亲在餐桌的首位、浪子的空椅子等等。桂丹诺在他的《从旧约传讲基督》中大大推进了对以基督为中心讲道的理解和实践。他概述了新约作者在旧约中寻找预表基督的六种方法或道路。除此以外，桂丹诺还增加了第七种。由于新约是完整的，遵循他自身对旧约解释原则，新约为我们提供了第七种方式。他所列举的方式并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回看旧约来寻找基督，相反，他们是旧约引导我们走向基督的道路。他们是：一、救赎历史进程的方式；二、应许成就的方式；三、预表论的方式；四、类比的方式；五、纵向主题的方式；六、对比的方式；七、新约的引用方式。桂丹诺对这些方式的处理充满了丰富的洞察力，但是他的分类有重叠，而且可以从旧约关于神救赎计划的核心教导中更简洁地掌握。这个计划包括神在救赎历史开始时的应许，然后是他救赎作为和话语展开的时代或时期。我们必须强调时代，因为纵向的主题在时代的背景中得以被表达。时代论没有看到神救赎工作的连续性，但圣经神学正确地看到了时代或时期的重要性。圣经讲述的是神、神的救赎、作为以及诠释其行为的神的话语。救赎的历史总是伴随着启示的历史。例如，我们被告知在悲惨的士师时期没有频繁的启示。赐给撒母耳的预言表明神并没有抛弃他犯罪的子民。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救赎的历史总是伴随着启示的历史。神对自己作为的解释为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提供了概括性的主题。桂丹诺所辨析的纵向主题是在启示的历史中发现的主题。所有神对自己的启示都必然涉及类比。正如范泰尔经常强调的那样，我们是被造物，不是造物主，但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象征主义奠基于类比。桂丹诺注意到的对比是将新旧约相连的伟大的末世论主题。对比的核心是以主自己的到来为标志。 我们身处绝境，唯有神能处理它。他的应许带来超越一切盼望的盼望，因为他将亲自来救赎我们。神的儿子向撒母耳显现，甚至就像他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一样。对摩西说话的主也对撒母耳和其他众先知说话。以赛亚谈到以色列从亚述人的囚禁中被解救出来，以此类比出埃及的解救。但是这个预言在弥赛亚耶西的根的到来中才得以完全的应验。他拥有这个名字，既是主又是仆。以色列人从流亡中聚集，也将使列国的渔民加入到神的以色列民。以赛亚书十九章中奇妙的应许，展现了神拯救目的的胜利。在耶和华的日子里，在埃及将有一座献给耶和华的坛，亚述人将在埃及敬拜，埃及人将在亚述敬拜，他们都要经过耶路撒冷，因为在耶路撒冷的敬拜将在成全中被超越。届时神必将呼唤自己子民的宝贵名字赋予敌国，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救赎和启示历史的展开，不断地将耶和华的话语和行为结合起来。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先知书中预见的耶和华日子的高潮，展现的不仅是恢复和更新，而且是超越性的实现圆满。耶和华自己要来，并要使万物更新，唯有耶和华的到来才能带来这样的实现，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谈到亚当在伊甸园中的罪时，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Felix Cuba， 幸运的过犯。从罪恶和死亡之灾难的现实来看，这些话可能被视为亵渎。然而奥古斯丁的观点其实就是使徒保罗的观点，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遭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耶稣是旧约的见证，为他受苦和之后荣耀的见证。只有神能为他无尽愤怒的对象带来祝福，只有神能支付救赎的工价。旧约遵循神对人类历史和救赎的一个伟大计划，这个计划不仅来自于他，而且以他为中心。他与其道成肉身的儿子同在。救赎和启示的历史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基督的来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在神的永恒计划中被选定，那根本就不会有人类的历史。亚当和夏娃就会死在分别善恶树下。神圣约应许的恩典是救赎历史的源头和核心。神宣称，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属关系是盟约的记号。神赎回他的子民，为要得他们为业。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神称以色列为他的长子，并警告法老，如果他不放以色列人走，他将对埃及的长子施行审判。主特别声明，以色列民中头生的儿子为自己所有，他们代表了所有以色列的其他各家，在埃及的第十灾中以门框上的血为记号，它使他们得以存活。而利未人，一个被分别出来在主的会幕前侍奉的支派，被算作长子的替代者。 除了他们的人数之外，每个以色列父亲都要付五舍客勒赎回他的长子。主在爱中拣选了属他的子民，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比其他的民族多，而是因为他爱他们。我们听到了神圣之爱的语言，他爱他们，只因他爱他们。此外，神用誓言将他对子民的爱封印。旧约中的用语是 chist， 指一个以誓言为基础的承诺，表达了自由给予的爱。 devotion 可能是最好的英文解释。我们期望它被用于神的子民对他的忠诚之爱。犹太教确实使用这个词 chesedim， 指虔诚的信徒。然而旧约中几乎只用这个词来形容神自主的忠于自己。另一方面，神的子民也拥有他，但只是因为他把自己交给了他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西奈山上，神与以色列人立了约。耶和华向山下的人颁布了十诫。40天来，摩西一直住在山顶上，从耶和华那里领受会幕的设计样式，那是神的帐篷，设立在他们的帐篷之中。在那里，神将住在他们中间，他要拥有他们，他们也要拥有他。但当摩西从山上下来时，他发现以色列人把金牛犊当作他们的神来敬拜。只有摩西自己的支派及利未支派站在主的这边，其他所有人都完全背叛了耶和华，就是他们曾发誓要侍奉的主。利未人与他们的兄弟支派作战，终结了他们的叛乱。神告诉摩西，他不能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民族。他将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将那地赐给他们，但却不能住在他们中间。他住在他们中间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因为他的义怒会在瞬间吞噬他们。摩西为此祷告，他不能保证以色列会做得更好，他只能恳求神向他启示他的名，并向他彰显他的荣耀。神应允了，他宣告他的名字是亚威，是充满了 chist 的和真理信实的神。他应许要行在他的子民中间，而不只是走在他们前面。摩西以感恩的心祈祷，他准确地重复了神的话语。神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摩西祷告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新国际版译本把这句话改为，虽然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但这破坏了准确复述语言的意义。不，摩西重复了神的话，并补充说，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正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应着景象的民族，他们需要满有恩典和真理的神至高的恩典，他们需要神的居所在他们中间，即神荣耀所在的会幕。是的，圣洁的神必须在我们面前将自己隐藏起来，但他已经提供了一条接近他的途径：祭坛、洗濯盆、灯台的光、陈设饼、香坛以及他宝座的约柜。因此，约翰思考主对摩西的启示是这样来实现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贵丹诺尖锐地问道，与非基督徒的犹太同济相比，新约作者是由何处获得从基督的实体中解释旧约观念的？ 他首先给出了一个明显的答案：门徒们曾与耶稣在一起，见过复活的主。但更完整的答案是，耶稣亲自教导他们以这种方式来阅读旧约，这是我们解释旧约的关键。耶稣在复活节的早晨把它交给了他的门徒，他与格留巴和另一个从耶路撒冷返回以马忤斯的门徒同行，却没有被认出来。看到他们的悲伤和困惑，耶稣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后来，耶稣在楼上向门徒们显现，他在他们面前吃了烧鱼，以显示他身体复活的真实性，并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加接着传达了他的话，耶稣总结了福音及其在万邦中的传播，这些信息都来自于圣经，这是门徒们将要向万民做见证的信息，他们要等待圣灵降临赐给他们能力。那么，在耶稣的传道过程中，他提到了哪些经文来表明他们的应验呢？从他开始传道到升天，耶稣一直提到经文的应验。他升到天上，被举起来，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起蛇一样，也像以赛亚所说的，他被高举。耶稣对国度来临的宣告，必须对照着主救赎统治来临的应许，这一旧约高潮来理解。耶稣指出，他就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至十四节中的人子，他将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在但以理的预言中，这个世界的国度被比喻为从海里出来的兽，然后出现了一个像人子的人，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被赐予一个永恒的国度。耶稣把他人子的称号与他的苦难联系起来，他的苦难与荣耀之云的对比，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一至十四节中已经显明的悖论的一部分。耶稣还说，自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中受苦的仆人。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诗篇二十二篇一节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哭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呼喊不是取自诗篇，而是应验了诗篇中的内容。诗篇中生动的语言似乎超越了大卫的任何经历，并成为了受难的预言。虽然耶稣没有具体说到分衣服的事，但门徒们知道他已经应验了那篇诗篇。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这首诗，来表明耶稣说：我们是他的兄弟。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重要的是，这段经文将整篇诗篇中大卫的话归给了耶稣。诗篇二十二篇的结构以呼求开始，然后在哀叹和信任的忏悔之间交替，最终引出对拯救的呼求：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救我。呈现个人悲叹的诗篇通常包括一个誓言，即当答案到来时要表示感谢。此外，这些诗篇还证实了耶和华已经听到了呼求和誓言，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通常情况下， 在正式呼求被垂听之后，会有赞美的诗句。耶稣对诗篇22篇的应验，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关于诗篇中基督论的内容。这篇关于个人悲叹的诗篇，包含了其他诗篇中也可能存在的元素，它包括了表达信靠、敬虔的赞美，以及哀叹和对拯救的呼求。诗篇117篇是一首简短的赞美诗，在这诗篇的末尾充满了赞美。诗篇23篇是一首明显的关于信靠的诗篇，也有我们的哀叹诗篇。由于诗篇22篇包括了这些不同的元素，所以我们找到了理解类似诗篇中对基督的提及的方向。诗篇的文学题材确实有助于我们看到文学形式的连续性，这统一了以色列的敬拜导向。除了文学形式，我们还需要考虑诗篇在救赎历史中的地位。在这里，诗篇的题词常常给我们指明方向，使我们能够将诗篇纳入这段历史。从诗篇51篇到63篇，大卫的一系列诗篇都是按照他的经历而写的。耶稣引用了诗篇110篇1节来确立他的神性。大卫称他的儿子为他的主。耶稣问批评他的人如何解释这段话：大卫的儿子怎么能是他的主呢？面对破坏安息日的指控，耶稣在为他的门徒辩护时，根本没提他们在麦田里行走时，摘下谷子和搓掉谷糠的行为，不足以被视为是收割和剥谷。相反，他指出大卫作为主的受膏者所享有的特权，以及他作为安息日的主所享有的更大特权。因此，祭司们在安息日工作也是无可指责的。在安息日跟随耶稣的人，是在跟随一位比圣殿更大的人。耶稣是自己成就了圣殿，也就是神与子民同在的居所的象征意义。耶稣说道：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他的日子。我们想到了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时的喜悦，对神来说没有难成的事。当以撒作为牺牲的羔羊免于死亡时，亚伯拉罕再次欢欣喜乐。但是耶稣并没有只把自己当作大卫之子或亚伯拉罕之子，他是大卫的主。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耶稣关于自己的教导也包括旧约中的智慧文学。当耶稣说到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实，他用阴性词来提及智慧。旧约中的智慧文学将智慧人格化为女性，智慧妇人与愚顽妇人，就是那淫妇，形成对比。智慧，神的人格化属性，在创造时与神同在。耶稣赞美他的父，因为他把救恩的奥秘向聪明谨慎之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揭示出来。然后他宣告自己拥有无限的神性智慧，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当耶稣呼召劳苦和担重担的人到他面前时，他发出了智慧的呼唤。他使用了《辨析拉致训》51章23至27节中希拉之子的语言：“你们无学问的人呐，当随我进来，寄宿在我的学校里。你们缺乏这个，要到几时呢？你们心中饥渴，要到几时呢？”我开口讲智慧的时候，你们虽然无钱，也可以来得智慧。你们要伸着颈项来负他的轭，将他的担子放在心上。他离寻求他的人不远，所以凡专心的人就得着了。 你们的眼见我为智慧受了些微的劳苦，我就得了不少的平安。比较耶稣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然而语言虽然相似，但耶稣的话提出了更大的要求。耶稣不是另一个招徕门徒的智慧老师，他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像希拉的儿子那样负智慧的轭，而是要我们负他的轭。他呼召担重担的人到他这里来，他是天父的儿子，是神的智慧。再听听他的说法，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一切智慧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基督里。约伯对智慧的寻觅已经结束，因为神圣智慧已然发出呼唤。耶稣比所罗门更伟大，他成就了旧约中的智慧书。耶稣所使用的教导形式是旧约的智慧形式，但他从他的宝库里拿出了新旧的东西来，在他里面旧约得以成就并成为新的，而福音的信息证明了旧约的正确性，甚至成就并超越了它。任何时候当我们聆听福音书中耶稣的话语时，我们都会听到旧约圣经的回声。在登山变相时，耶稣与摩西和以利亚谈到了他必须在耶路撒冷完成的出埃及，他们所说的和所期待的他都实现了。当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时，小孩子们欢迎他并跟随他进入圣殿，高呼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当祭司和文士告诉他让孩子们安静下来时，耶稣引用了诗篇八篇，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耶稣再次看到了经文的应验。事实上，从他婴孩时的赞美到他升天时的祝福，耶稣所有的话语都应验了经文。虽然贵丹诺可能把他各种独特的方式放在了一起以取得优势，但他打开了文本诠释的大门。这些诠释专注于旧约文本对以色列人的意义，即便这种对原初意义的委身也不能成为最高的标准来用在神的话语上。旧约基督论预言的丰富性超越了任何对以色列人所说之话的基础。在大卫王的著作中有许多连他自己都不理解的内容。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贵丹诺正确地坚持了细致的文学解释，但关于基督有一种我们永远无法测透的丰富。我确信贵丹诺比我更清楚这一点。